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来到这个以弗所书短短的几节圣经啊，我会讲的比较 concise， 比较浓缩一点，请各位跟着哈。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哈，和谐的主仆的关系。以弗所书啊，我们来看，我们一同来读这个五节的圣经好不好？预备，请。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主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能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以礼，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这段圣经是写于2000年前的，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呢，跟我们今天的生活连接在一起。有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这个人类行为，他做过一个 comment， 一个定论，是说我研究那么几十年的人类行为，跟圣经里面所形容的所讲的一模一样。他说2000年前所描述的人类的行为，无论是惧怕、憎恨、仇恨、良善等等，跟现在一模一样。所以神的话是历久犹新啊！各位不要说，哎，这本是古书，古人读的书，不是，是现代人读的书。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很有名，是不是？你们不要醉酒啊，不要给酒控制，而要被圣灵充满。Instead of， 不要给酒来去控制，你们要被圣灵来去充满。并且呢，圣灵愿意充满我们，但是我们要创造一个条件，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有很多不同的呈现，看不见圣灵在哪里，我们也看不见电。你打开那些的这个电线，打开那个塑料看一看，你看不见电在走了有没有？但是你不要碰它哦，你碰你就知道了，里面有电的，是不是？但是我们看见电产生那个热能、动能、光能。我们就知道这个叫电，你看不见圣灵，但是圣灵有外在的呈现的，各位。好像什么呢？当我们被圣灵来去内住，给他带领，甚至给他充满的时候，啊，除了说有一些的敬拜的时候那种的激昂的情绪以外，你知道吗？在逆境当中，在困难里面，充满无比的平安。我不晓得各位现在你是不是就在这个光景，逆境。困难讲不出来的那个愁烦，圣灵不一定是说神就立刻解决你的问题，但是神就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给你，就是圣灵内住与充满的证据。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本来没有这个胆量的，但是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你竟然有这个口才，你竟然有这个胆量来为主做见证。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完全受圣灵带领的时候，我们会活出主的旨意，活出基督的生命。你知道圣灵带领我们不是说他要做你的仆人，没有，他是做你的主人，他一直感动你，引导你，给你听见神的话，给你明白神的话，引导你去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幸福生活的最重要的一条途径，幸福的生活。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到六章九节啊，说明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在家庭当中的生活有什么的一个呈现。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有各方各面的表现，有不同的这个的所谓的平台呈现出来。在家庭里面就怎么样呢？其实呢，这一点呢，主耶稣也讲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五节，人点灯啊，灯光就是见证，是吗？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第一个所谓的工厂，第一个的羊圈，第一个葡萄园，不是外面，不是这个去短宣，乃是在家。 家是我们第一个宣教的工厂，就是我们的家。不是放在斗底下，要勇敢一点啊！要勇敢一点，就照亮一家的人啊！圣灵充满，哎，这个大伯特我也有这种的情况。圣灵充满，其实圣灵充满，各位在座当中可能有一些信主两年的、一年的弟兄姐妹，哎呀，这个圣灵充满大概不是我的吧？大概那是信主十几二十年的，甚至已经很熟的人吧？没有，其实哈，初信主的。圣灵呢已经进到你里面，但是呢只是内住，没有好好，你还没有把它完全的，就是让它来去掌管你，让它来去充满你。其实呢初信主的人都可以经历，若是在座当中有些的初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还没有经历圣灵充满，虽然你不是太明白，但是你可以求啊，你可以向天父来去求啊。我们这位天父要把最好的东西要赐给你，你要求他，因为你知道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更认识主，你就更加的爱主，更加的能够活出他的旨意，就是那个幸福生活的那个的走向。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渴望的来去追求。我们常懂圣诗，是不是充满我，充满我，很好听，是不是？我们小时候，各位，我那首诗歌大概15岁学的，充满我，充满，充满我，充满我。求主先来充满我，我那时候不知道讲什么，先唱吧，就慢慢就呈现一种的渴慕，甚至呢，我们现在深思对不对？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哈，充满我，浇灌我，对不对哈？接近我，也是近代现代人的那个渴求，什么？因为姐妹有时候你说你们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求，你就唱吧，你不会讲，你会唱啊。主啊充满我，主啊充满我啊！这首诗歌也好，现代声诗对吧？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你去上网再听，你讲不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唱。诗歌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唱出我们的渴慕，唱出我们的感受，唱出我们的痛苦，也可以唱出我们的快乐。用这面向神求吧，主啊充满我。当我们里面有感动，当我们里面有感动的时候，我们更有外面的呈现。圣灵充满的改变应该是从家庭来去开始，因为圣经说什么呢？就照亮一家的人。弟兄姐妹记得，我们信了主之后传福音，第一个宣教的工厂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家庭。就好像挪亚啊，我们知道挪亚听到神的那个吩咐说，你要造一只方舟，因为我的审判将要来了。我们知道说挪亚进方舟的人就是他一家八口，是吗？他的三个儿子跟三个媳妇跟着挪亚的太太，一家八口进到挪亚方舟里面，他们全家蒙恩得救。好像我们记得保罗在这个腓立比监狱里面，那个的看守那个保罗的那个狱主啊，那么保罗跟希拉他们在那边唱诗赞美的时候，那个囚的门啊，那个监狱的门就打开了。那么这个监狱的人以为说啊，我死定了，这些人都跑光了。他准备要自杀的时候，保罗说不要不要，我们还在这里。因为在当时的罗马政府的规矩是这样子，你走一个就赔一个，你走一个就杀一个，所以我死定了，我一个怎么赔那么多命呢？他以为死定，结果他没有，我们还在这里。不但是保罗希拉没有走，其他人都还没有走，那个最奇怪，那个才是神迹，比那个门自己打开更离奇，各位是吧？所以那个狱主就信了主，那么他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得救？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全家受洗，全家得救。弟兄姐妹，圣灵充满的时候就照亮一家的人。若是我们在座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话，就为他们祷告，确切的祷告，几十年祷告。神会垂听的，圣灵充满在我家，啊，那个起变化的关系是从丈夫与妻子啊，父亲与儿女，甚至主人与仆人。说到这里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奇怪，有人读经的时候、解经的时候，就把这个丈夫与妻子、父亲儿女算是圣灵充满在家庭，然后主人与仆人呢，就是圣灵充满在职场，通常这样子分的两个分段。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保罗把他们连在一起，那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的家庭观念不是我们今天的家庭观念。 当时的每一个家庭都有奴仆，等一下我来解释，就是奴隶了 ，slaves， 奴隶是家人的一部分的，你知道吗？所以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是这样子，所以保罗就把这个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呢，就放在家庭里面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职场的那个这个 marketplace 的那个情况。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主人，他应该呢把基督是我家之主哈，这句话呢，我在这句话呢在家庭生活中活现出来，基督是我主啊，基督是我家之主，所以呢，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儿女对父亲的顺服，仆人对主人的顺服，都是建基于这个基础上面。因为他自己也顺服主，基督是我一家之主啊，这就是圣经一致强调的观念，在主的里面，这个丈夫，这个父亲，他这个主人啊，看起来就好像是很威风啊，什么都要听他，老婆也听他，孩子也听他，仆人也听他，多好啊！但是你知道吗？里面讲到的也是另外一面，也讲到这个的父亲。这个的丈夫怎么样来去爱他的那个儿女？反面的一个情况是说，以前嘛，这个听说某某亚洲国家，我就不讲这个的名称了，因为现在一讲出来可能有点歧视哦，我不敢讲啊。stereotype 一些人哦，但是是真的事情啊。那么就说，哎，以前这个某某这个亚洲国家，他们以前呢，这个社会呢，还非常大男人主义。走路的时候呢，男人走在后面，老婆走在后面，哇，这个这样子都是这样子的，走前面。大战之后呢，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那个情况改善了，啊，那么女的走在前面，那么男的在后面，好像保护她。后来有人他，哎呀，这个你们真是，啊，现在很文明了是吗？啊，女人走在前面，男人走在后面。他说不是，因为我们很多地雷呀，还没有清，所以呢就让女人先走啊，这样子。1993年啊，在 Mobile 阿拉巴马，我不晓得在座当中有没有人去过 Mobile， 有没有去过阿拉巴马那个地方？有人去过？发生了一个严重的 Amtrak 的这个火车失事哈，那么就是什么，整个这个河上面那个桥啊，就倒塌了，那个火车就撞到水的里面，其中有一对夫妻啊，叫做 Gary and Mary Jane 啊，这对夫妻啊。他们当天带着他们那个老瘫的啊 ，cerebral palsy 的那个老瘫啊，那个女儿叫 Angela， 就去旅行哈，去什么地方？那个女生已经11岁，你这个老瘫的孩子很惨啊，长期都要不是要坐，还躺着一个很需要帮助的一个轮椅，上面还有电动的，怎么样子？你知道非常非常不容易，全时间全天候24小时照顾这个孩子，11岁。不能站起来。当水进到这个火车的时候，他们就很惊慌，因为水进来，那些人还没有来得及救他们。两夫妻就抬着这个轮椅就把它，因为水涨啊，快淹到孩子了。他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把孩子拖起来，举起来，让那些救援的人能够看到孩子。结果呢，孩子获救了。但是 Mary Jane and Gary 两个都死在河里面了。他们的动作就一个，把女儿那个 Andrea， 她是一个老瘫的人，人看为是，哎呀，这个老瘫真是好像是社会的一个负累，好像是没有什么的经济价值，也没有生产力，好像没有什么的用处，从人的角度来看。但是从父母的眼光来看，从父母的心来看，这个孩子是宝贵的，我们要把他拖起来举起来，直到我们失去我们的生命。各位，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一家之主啊，各位，这个叫一家之主啊。不是说有地雷的时候就叫老婆走先了，就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平常的时候就是我走在前面，老婆走在后面，吃就先吃，碗就先碗。不是，甚至不是讲这种丈夫的，圣经讲是这种的丈夫，这种的父亲，把自己的孩子高高的举起来，甚至我愿意牺牲我的生命。 你知道第一个世纪罗马帝国的文化与社会背景，所谓的一家人也包括了家中的仆人。若家主信主呢，很自然的全家都会追随的啊。家主呢会为那个时候啊，不是牧师洗礼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都是那个家主那个父亲为全家的洗礼的。那个时候包括什么呢？包括自己太太，包括他们的儿女，也包括他们家中的那些的仆人。和仆人这个原文啊，原文的意思啊，因为他翻成仆人其实是奴隶啊。那么听起来我们有一点刺耳，因为对，因为我们美国就是要废除这个劳力制度嘛，对不对？打仗南北战争死了那么多人，就是要把这个残忍的那个的制度打破它嘛。为什么好像圣经好像很支持他呢？保罗还劝说你们这些做奴隶的好好听话这样子。我听起来非常非常的刺耳，什么有这个情况啊。圣经是否默许奴隶制度？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大家就不舒服了，是吗？第一，我们说什么呢？All men create are created equal 这句话。这个人生来平等啊。各位，生这个字啊，好像翻译错误，因为这个 create 这个字不是生的意思，它是人受造的时候是平等的，不是能生来平等。所以这个中文翻译啊，能生来平等这五个字啊翻错了。严格来说是人受造的时候它是平等的，人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而被创造的。奴隶制度是什么呢？是人堕落的人性所制造出来的反人类的社会的罪行。我再讲一下，这句话很重要啊。奴隶制度是堕落的人性所制造出来的反人类的社会的罪行。福音和教会的基本使命不是用强权啊，或者说暴力去推翻一个不理想不公义的政府啊。主说什么呢？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当然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不是讲个人啊，我不讲你个人的使命，你个人去革命是你的事情。我是说教会作为一个教会，一个属灵的团体，作为一个所谓的 covenantal community, 一个圣约的团体，教会不是要推翻政府。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主耶稣也没有叫门徒去组织革命党推翻罗马政府，虽然罗马政府那么的不好，那么的坏，你知道吗？那么的不公平，那么不公义，那么多的有问题的你还容忍。但是主耶稣从来在福音书里面你没有看过耶稣鼓吹要推翻罗马政府。我是说一个属灵的团体，我不是说你个人，你个人有个人主张这是另外一个事情。但以理书第四章十七节讲什么呢？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世上人，我跟你哈，都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个时候呢，丹尼里得到一个的启示啊，就是说他的那个的巴比伦之后呢，要这个，然后就是马代波斯，然后希腊，然后罗马帝国之后呢，还有这个罗马帝国的那个纷争很多支，好像今天欧洲一样，一个的历史的发展。那么我们看见的好像改朝换代，就好像这个世界很乱，这个历史很乱。但是呢，丹尼里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看启示呢，但是他们神容许一个政权起来是神容许的啊，因为这里说什么神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要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都是神的主权。所以呢，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保罗也说什么呢？那些罗马政府的官员他们不是空空的配件的，是神容许他们的。神的策略是什么呢？你记得是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这个天国的时候，耶稣岂不是讲过一个比方？天国好像什么呢？天国好像一个妇人啊，把那个的笑对不对啊，放在面团里面，然后就发起来了。那么好像是很安静的，但是在安静当中起了转化。各位，这一句话，这一章的 slide, 我可以讲很多，讲很久，因为这个很大的议题，不过稍微介绍一下。意思是说呢，神的一个策略，神的一个的 conspiracy, 一个隐藏的策略啊，就是通过笑，就是教会与福音，在世人中间发出内在转化的功用，进而呢，影响外在的变化。 现在里面进行里面的转化，然后变成外在的变化，就好像什么呢？那个的茧啊，破茧而出那个茧，那条毛虫岂不是在它里面开始转化吗？变成一个老师你，我不是鼓励各位这样子做，老师是你无意中看见一个茧，你打开看一看，不应该了，你等于说是把它杀死了啊。不过你真的有兴趣的话，你打开它的话，你还发现说它里面变成什么的，已经是另外一种东西。因为我做过这个事情小的时候，我看把那个蚕虫那个蚕啊，把它切开，好像做医生这样子。其实我好奇嘛，这个毛虫什么时候那个蛾还没有飞出来呢？这样子，我就把它开刀了。一打开以后，都是里面都是那是好像是墨水一样的，那个水是咖啡色的这样子。那个虫呢也看不见，那个蛾呢也没有看得见。转化在转化当中，但是呢，不久之后这个转化就产生变化，就成了一只，可能是蝴蝶，可能就是一只这个蛾哈，是吗？这个转化产生变化。其实呢，19世纪西方的宣教士在华传福音的时候所遇见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在社会中注入了什么福音的效，让社会中不合情理的风俗、不合公义的制度、违反人性的事情都能以更新而改变。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罗斯那时的宣教士一来到这个中国，看见中国那么多什么把那个女婴啊就是生出来那叫重男轻女嘛，女婴就把她淹死了，就丢到河里面了，让她死了这样子。这个当然说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把她收养起来，你知道吗？很多孤儿院，很多宣教师就把这些弃婴女婴都收起来啊，来去。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就以为这些宣教师是贩卖婴儿的一些的坏人坏蛋，你知道吗？冤枉他们，很惨的啊，三妻四妾，对不对？但是呢，开始他们在福音书里面就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啊，都是一个，不是三个，不是四个，不是五个。他先讲这一个，就慢慢里面就开始哦，三妻四妾不是天上的神创造的主的那个教导，不对的。他们就开始里面转化了。后来制度呢就被毁掉了，就改变了，是这个的情况。不然的话呢，教会宣教士就变为是什么呢？好像是西方文化的侵略工具，好像西方政权的这个要破坏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的爪牙一样的。好，时间关系，我今天那么我们仆人怎么样去对主人呢？好，我有点快了。其实刚才讲的只不过是这个引言而已，现在是本论了啊，看看能够讲多少啊。因为这里说什么，你们做仆人的要顺服你们的主人，你们要从战兢恐惧的态度去对待你的老板。你说李牧师啊，这段圣经是讲奴隶，我不是奴隶啊，当然你不是奴隶，但是那个的关系好像是啊，关系也好像是哈啊。当然我们知道说，你不要把当时的奴隶哈，就看为好像是这个美国以前那是黑奴啊，然后来到这个美国，就在那个田啊，那个甘蔗园啊里面工作，哎呀，那个男的就是给打，女的就被强暴，那种一塌糊涂的这种的，那个时候不是那么，他们有时候也是当着一个家里面人一样的，所以你不能够完全对把它拼在一起来看的啊。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主仆的关系了哈。我们把它放到现代化，现场就是今天怎么去面对。保罗说什么呢？战兢惧怕的态度。哎呀，这个整天在惧怕，我岂不是精神衰弱了吗？整天惧怕，整天活在惧怕里面。各位，这个叫健康的惧怕 ，healthy fear。有些的惧怕呢，是使到你神经衰弱的；有些惧怕呢，是保你平安的。啊，你去到那个拉霍亚。里面有个牌，上面你不要走太近啊，因为这一个是叫做什么呢？这个 loose cliff， 这个是 loose rock， 很松的土，你再出位的不小心就会滚下去的。所以我不，你叫我啊，林牧师，你去看看是松的还是死的，我不在，你先试吧，你先试再告诉我吧。我不试，因为我怕什么呢？要跑跑掉下去，我很怕痛的哦，是吗？等一下，螺丝掉下去还没有死，但是就麻烦了，更麻烦了，是吗？ 所以呢，我怕，但是这个怕 ，healthy 的、健康的、保你平安的，好像说，哎，我们不要随便在公路上面啊，你知道现在啊，那个骑车的人啊都很小心啊，那个的 helmet 啊 ，helmet 啊，那个他们的头盔啊，骑车的时候晚上还有那个灯啊，在后面闪一闪一闪，车子也有闪，那个头也闪，手也闪，全部都闪嘞，好像闪电和瞎子这样子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路上骑车有它一定的危险度，是吗？你更不要在15号公路、在5号公路那边走啊！啊，这样危险了。我这个危险，我这个怕危险，这个怕保我平安。圣经里面讲这个的惧怕的态度呢，是啊，健康的。惧怕什么呢？惧怕不小心做错了，惧怕主人失望，惧怕主人施行刑罚，因为你做的不对嘛。有些人什么公器私用啊，你要小心啊，不要偷窃公务。有些人是偷窃工作时间啊，他是 full time 啊，他是呢拿 full time 的薪水，但是做 part time 的工作啊，拿做 part time 的工作拿 full time 的薪水，这不对了嘛，你偷时间了是吗？所以这个战惊恐惧哦，各位不会使到你精神衰老的，只会保你平安啊，只会保你平安啊。怕受罚，怕主人责备，是尽心工作的一条底线嘛。这是一种健康的惧怕，使人走在合宜、安全、和谐的道路上面。所以各位，圣经所讲的是这个惧怕，不是说使到你精神衰弱的惧怕，你不要搞错啊。好像我们对父母都应该有一点的惧怕，是吧？小的时候，那么对我们的上帝，什么 fear the Lord 有没有？敬畏上帝有没有？啊，但是有些人就轻看老板。觉得他不如你啊，这个特别在美国啊，特别在美国啊，很多人呢就是因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文化里面，万般皆下品，是吧？唯有读书高。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的 IQ 高，我的薪水高，我的职位高，就等于说我在人生各方各面都一定很好，因为你以为啊。人生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 IQ 来去解决的。我会那么会读书，我那么会赚钱，我那么会发财，其他事情有什么了不起啊？你就发现就是使到你了不起，啊，有些人啊，那什么，只是会赚钱，但其他在各方各面都非常非常的失败，非常非常的痛苦，家破人亡，但是他很会赚钱呢。他的房子是很坚固，但是他的家庭是很破碎，也有啊，是吗？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哎，我们有自视过高，我们觉得有些人觉得哎呀，他不如你，他可能在某一方面不如你，啊，觉得公司不能没有你，我们叫什么呢？我们是恃宠生骄是吗？他不是宠啊，财，他不宠我，但是我有财呀，公司少不了我，恃财生骄，这种态度我告诉各位，你会表露出来了，这个盖不住的骄傲。有时候说觉得自己哎，这个老板啊，其身不正啊，这个老板呢对你不公不升职啊，不加薪啊，我就跟他就是啊，就过不去这样子。有人这样子来轻看，但是我们知道说，保罗说什么呢？官员们，罗马政府官，他们是不是空空佩剑的？当然，你的老板不是空空佩剑，但是他在你上面，除非你离职啊，我不做呢，另外一码事，对吧？但是他神就是把你放在上面呢，除非你不做啊。啊，这是上帝的安排啊！他们的权柄呢是来自上帝，无论怎么样，他的权柄是来自上帝。第二，不单只是怕的心，健康的怕。第二什么呢？你要诚实的心。刚才我们读圣经，岂不是读到说要诚实这个字吗？这个第六章第五节啊，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肉身的主人，所以有一个不是肉身的主人呢、啊。肉身的主人是老板，非肉身的老板，非肉身的主人就是我们的上帝，是吧？不是阳奉阴违，因为上帝呢才是背后的真老板，是吗？看得见或看不见，忠诚勤奋的心都一样，因为我是坐在神的身上，我给他看见，因为神看见，因为神，因为是坐在他自己的身上。有人问说：“哎，你我们？”罗斯要做坏事，一天里面找个时间就做坏事，什么时间做坏事比较安全呢、啊？ 你说呢？他们说中午。为什么中午呢？因为说早晚人一定会知道。你早晚都会给人发现，所以做坏事呢，最好在中午去做，不是早也不是晚。这个 wordplay 玩这个文字游戏。但是我们知道，整天24小时，无论是早跟晚，上帝都在旁边来在看着。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知道瑞士中标他们有名啊，不是最近的事情，是几百年的事情啊。现在可能你说这个石英现在都很准，现在以前的中标哈，最重要是报准时，你知道吗？现在那个中标是你的啊，买一只标几十万啊，这样子是你的地位的象征啊。以前不是的，你这件事情啊，瑞士中标之所以闻名于世，特别在 Geneva 日内瓦，是受什么影响？你知道吗？啊，是因为受到圣经的工作的观念来去影响。你可能不知道，他们所做的那些的螺丝啊，那些的法条啊，那么幼啊，那些精工，这种那么细致，那么精致，那个技术为什么会那么好？因为那个时候的钟表匠信了主之后，他们就看圣经里面读到一句话什么呢？啊，不要单单做给人看，是做给神看，神看着的，所以他们都很小心。这种工作的观念是从圣经里面出来，所以呢，这句话是真实的。日内瓦瑞士的钟表为什么那么好？是因为受到圣经里面的工作观念受影响，不单只是给人看到，是给神看的。第三个，第一个要你要诚实啊。刚才我第一个态度是要诚实啊。第一个呢，第二啊，对不起，第一个是你要惧怕。第二，你要诚实的心。第三个，你要用侍奉的态度去看待工作。什么叫神圣？什么叫世俗 ？Difference between sacred and secular。你来教主日学最神圣，对不对？你回到你的工厂里面的职场里面做什么会计啊，做什么的教书也好，会计也好，你的工程师工作也好，哎呀，这个就是糊口嘛，对不对？这是赚是钱嘛，然后养家嘛，然后呢赚到钱以后我也可以奉献嘛，这样当然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还是觉得我用世俗的工作 sacred work 来做 sacred 的事情，我用这个世俗的东西来去做神圣的事情，也好了也好，这样通常80%的弟兄姐妹都有这个想法，永远看自己的工作就是 secular 啊。但是也好，没有这个 secular job， 没有这个世俗工作，我就做不了神圣的工作。我通常有这个逻辑，对不对？但是是不是真的是 secular 呢？各位，你知道一件事情，各位啊，务农啊，就是说做农业啊，务农哈，这个是神圣呢，还是在啊，还是这个世俗的工作呢？你不要忘记，人类第一份的工作就是什么呢？修理看守伊甸园呢，是吗？我不能够想象他能够做什么，这样又修理又看守，他们只是做园艺的工作，你知道吗？所以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普通的务农的工作，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是神的旨意，你知道吗？你们的工作，对亚当夏娃说，你们就是什么修理看守我所安排给你们伊甸园的工作。所以呢，伊甸园的工作去拔草，去修剪那些果树，是非常非常的 sacred， 非常非常神圣的工作，因为是神的安排。相反来说呢，各位，若是我今天的讲道，若是表现我的口才，我要争取我的听众啊。你知道以前呢，十几二十年前，有一个圣地亚哥有一个报纸啊，有个记者，他秘密的啊来到我们教会，来去访查，也没有透露身份这样子哦。他呢就看我们整个教会啊，然后我的教会的那个设备啊，看看我们教会的儿童工作。刚好当天有这个午餐呢，他也品尝了啊，就有看看午餐。也听见那个牧师的讲道这样子，然后隔天下个礼拜就登出来，圣地亚哥主恩堂午餐 五颗星，牧师讲到两颗星，停车位不够三颗星，一直列出来啊，好像药这样子，那时候药还没有出来啊，我们教会被出这个当的报纸上面，但是当然是英文报纸，不是中文报纸。他听了对英文讲道，所以不知道，他就看了这样子。哎呀，所以罗斯说，哇，林祥元，我呢希望做个五星牧师，我要追求一个星级牧师，五星牧师的话，罗斯我的讲道，我预备讲道，我很辛苦啊，今天早上三点钟起来，叭叭叭这样子啊，预备。我是我的目的，我做很神圣，我在讲台，这个讲台是非常神圣的，你知道吗？但是罗斯，我的讲道只是为做五星，我要五星 pastor, five stars pastor。我是做非常非常 secular 的工作，你知道吗？我是在做一个比世俗更世俗的工作，因为人家的世俗说明是世俗的，你还假装神圣变成世俗，假装这个神圣，其实做这个世俗的那个心态、世俗的动机、世俗的目标，要表扬自己，要高举自己，所以侍奉可能变成一种的，哎，我不想讲这句话，有时候变成是犯罪的行为。I'm so sorry, I don't want to say that。但是有时候我自己也会丢到这个试探里面，是不是？小心啊！所以什么叫神圣啊？什么叫做世俗啊？你的心是不是对着上帝啊？你对着上帝的时候，在你来说没有什么叫世俗的，除非真是犯罪哈，除非真是犯罪的行为，不然的话没有什么是这是真的世俗的。最后一个哈，你要用灵命塑造的视觉去看待工作，灵命塑造啊，灵命塑造应该来教你接受门训嘛，对不对啊？公司母的门训课程设置的那么好，对不对啊？这个应该是在你接受门训工作。门训怎么拉起来啊？我的老板是我的门训老师啊。I tell you, yes! 你的老板正是你的门训老师啊，可能。原来，当我们看工作的时候，你知道这工作本身也是人安排的一个塑造我们的工具。当你感到工作困难，难以胜任的时候，你怎么办？啊，我们以前是什么呢？主啊，我求你赐给我一些与我能力啊，相对的意思的工作，我能力太高，你别给我一些工作与我的能力相配的。但是从那天开始，你没办法，你只能你的祷告又换一换了。主啊，求你赐给我能力与我的 assignment 相配，对吧？都换过来，以前不是的，以前主啊，哎，我的工作不够刺激，不够 challenge, 哎，这个求你赐给我一份工作与我的能力相配。当你的工作遇见困难，有没办法突破的时候，你的祷告又换过来，主啊，赐给我与我的工作相配的能力，我没有这个能力，你来学习追求这个能力。当你与同事很难相处的时候，你知道这是神所用的茧来去修剪你那个骄傲的个性。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对我们旁边人不够尊重，踩到别人的脚都不知道，冒犯别人的那个界限都不知道，人家反弹，甚至你知道这个普通的人不但是反弹了，他反过来咬你，你知道吗？啊，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知道吗？有仇不报非君子，是吗？世俗人都这样子，你就受苦了。为什么会受苦呢？当然有时候是你自己是 innocent 的，有时候，但是很多时候你也有责任啊，你踩到别人不知道，你冒犯了别人的那个界限，你不知道，还以为很过瘾啊，你不知道，人家反弹，我就醒悟过来了，没有小心。当你感到上司非常苛刻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学习忍耐，啊，忍耐，就好像一粒沙子丢到这个棒里面一样的时候，那个棒就分泌一些的唾沫，它的唾沫液体啊，把它抱起来，后来变成珍珠啊，是吗？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当你受试探去做违法的事情的时候，你稍微违法一点，这个的美国的税务局不知道的，这个试探。当你的工作顺利，金钱丰收的时候，也是一个的试探，你怎么去用你的钱。我最近听见一位我的朋友，他说，李牧师啊，他比我年轻很多，他当我是他的长辈嘛，我要请教你，我要换属灵的工作了。他在这个机构侍奉，要换到另外一个机构。我说什么机构啊？他说这个 华尔街有一位弟兄，白人弟兄，那么他神赐福给他，他赚了一些钱，啊，那么他看见了教会呢，很多的基督徒啊，对圣经不关心，啊，不注重，不研读，他心里面有个负担，希望能够设立一个机构，能够帮助信徒来去读经。我说哦，这样子啊，在哪里？他说，所以我要搬到纽约去。他在纽约华尔街。我说他的机构多大？大概40-50个人。我说，有没有用他的机构可以吗？资金可以吗？他有。他说他一个人捐6亿 ，$600 million 一个人捐啊。我说呀，他就是捐6亿出来读经啊。就又去鼓励人读，有这个事情。我说有啊，这样子。哦呀，感谢主。他说我下个月就要搬到纽约去，在这个机构服侍了。他说，他要找我，因为我是中国人。他说他要我发展华人部，在华人教会当中来普遍读经的这个事情。我说很好。所以当我们工作这个钱丰收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用我们的钱？哇，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还没有讲完，留下一次。这个我们就是用这个什么呢？看工作的时候，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属灵塑造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工作，不要浪费你所受的苦，你不要浪费神让你经过的困难，若是你没有在当中学一个属灵功课，你就浪费掉，本来是很宝贵的，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你没有把它引申到属灵塑造这个事情上面的时候，你就浪费掉。求主帮助我们。天父，我真是感谢你，你放我们在不同的工厂，有些人退休，有些人还在职场上面，但是主，你说给我们的环境都是为着要塑造我们过一个快乐幸福讨你喜悦有益人群的生活。主，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听见你，也看见你，也听见你在环境上面对我的塑造与引导。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